李特收容流民。八王之乱虽然是西晋统治阶层内部的争斗，但是它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比如何建王的部下张方率领军队进入洛阳以后，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还到处抢劫，连皇宫里的珍藏都被抢了去。连年的战争再加上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使得西北农民成群结队的外出逃荒，人们称之为流民。有一年，关中六郡的几十万的流民逃荒到了蜀地，其中有氐族人李特及他的兄弟李想、李流。逃荒的路上，有些年老体弱或者是患病受伤的流民经常得到李特兄弟的帮助和照顾，因此对他们十分尊重，把他们当作主心骨，遇到什么事情都去找他们商量。流民到了相对安定的蜀地以后，就分散到各地去为有钱的人家打工谋生。管理蜀地的益州刺史罗尚却一心要把流民赶回关中，而且呢还准备要在要道上设关卡，没收流民的财物。流民听说益州地方的政府要赶他们走，一个个唉声叹气，都向李特去诉苦。李特面对愁眉苦脸的父老乡亲，豪爽地说：天无绝人之路，你们放心吧，我去请求官府放宽让流民离开蜀地的期限。李特多次和官府交涉，希望能够延缓遣返流民回到关中的日期，同时在绵竹，也就是现在四川德阳的西北设立大营，收容没有落脚的流民。流民互相转告，纷纷赶来投奔李特，不久这个大营就聚集了近20000人。这个时候李特也设立了一个大营，聚集了几千人。李特兄弟收容了这么多的难民，为了大家的生计，就派代表去见刺史罗尚，再次请求延缓遣送流民回到关中。罗尚表面上一口答应，可是暗地里却在调兵遣将，准备袭击流民大营。李特派去的代表非常警觉，看到官兵在调动人马修筑营寨，马上就回去向李特做了汇报。李特的警惕性非常高，他当机立断，把年轻力壮的流民都组织起来，让大家拿起武器，随时准备抵抗官兵的进攻。晚上，罗尚果然派来30000人马，骑兵和步兵协同出击，一起向绵竹的流民大营扑过来。官兵冲进了李特的营地，只看见营帐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为首的将领以为是阴谋得逞，便发出号令，指挥兵马向一个个帐营冲去。突然，流民大营里响起了咚咚的锣鼓声，预先埋伏在四周和帐篷里的流民里应外合，拿起铁棒、木棍、大刀、长矛，就像猛虎下山一般的向官兵冲去。罗尚原来想30000人马对付手无寸铁而又毫无防范的老百姓绰绰有余了，但是没有想到流民却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把官兵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的几个将领赶紧去向罗尚报告，被罗尚臭骂了一顿。他召集残兵败将，重新组织力量，再次向流民大营发动进攻。流民都聚集在李特的周围，请李特把大家组织起来，坚决和官府抗争到底。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李特便和六郡流民首领一起商量，决心走上反抗的道路。流民首领被拥为将军，大家又一致推举李特为镇北大将军，李流为镇东大将军。李特把流民按照军队的编制进行了整顿，使流民有了军事化的组织形式，从此士气高涨，没用上几天就把附近的广汉攻了下来，那里的太守早就吓得逃命了。占领广汉以后，李特又仿照汉高祖的办法，宣布约法三章，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还打开官仓的粮食救济平民。蜀地的老百姓原来对李特领导的流民组织并不是很了解，后来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就非常同情他们的处境，还想办法向他们提供帮助。罗尚看见和流民硬拼占不到便宜，就派人去和李特求和。在李特和使者谈判的时候，罗尚勾结地方豪强势力围攻李特率领的流民队伍，战斗打得十分惨烈，李特在战斗当中英勇牺牲， 李特的儿子李雄接过父亲的武器，继续领导流民进行斗争。公元304年，李雄称为成都王，两年以后他又自称皇帝，国号成，以成都作为京城。李雄的侄儿李寿登基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38年，把国号改成汉，历史上呢把他们叫做成汉。公元347年，成汉又被东晋的桓温所灭。